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欢乐空间。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一位来自台湾的作家吴明义博士。那吴老师呢是专门到墨尔本来参加一年一度的墨尔本的作家节，我们非常非常高兴的今天能把他请到我们的播音间来呢，使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了解一下台湾的作家、台湾的文学是怎么一回事。吴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知道您现在呢是在台湾国立东华大学任教授，
是，
那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的情况？
东华大学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它在台湾的东部花莲。那以前在花莲的这个大学是很少，那东华大学大概成立20年左右而已，算是一个年轻的学校。所以我任教的这个系也比较特别，它是台湾第一个教创作的一个科系，
教写作。
对，教写作。
很有意思。
所以他一面是讨论文学，一面也带年轻的写作者写作。所以在台湾有很多年轻一辈的作家是出生自东华大学的，不管以前是隶属于英美系底下，现在隶属于我们华文系底下的创作所。这是他比较特别的地方。
说到这个话题我很感兴趣的，一个大学里边专门教写作，然后这些学生有多少人最后能够成为作家？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像您这样有很多作品在台湾的文学史上已经占了一定地位的作家并不是学写作的出身，是不是？
是，学写作是不是能够在学院里面完成这件事情？我也是不相信的。真的，他有能力培养出一个作家，但他给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有点像是双重性的。一方面是我想全世界都一样，要成为一个职业作家蛮困难的，就是靠写作来过生活。那可是年轻人有这个梦的时候，他需要一点养成的时间。作家这个行业可能不像你学其他的煮面啊或者什么，就是时间可能可以压缩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也许一个作家需要10年需要15年，但他提供了一个拉长的时间。
但是您说过一句话，大意哈是说其实任何一种职业
是
都可以是作家的本业。
对对对对对，是。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的这个成为作家你必须要有生活经历，而你这个生活经历并不是当作家本身能够提供给你的，是不是？
没错没错，特别是写小说这件事情。因为小说的人物不能永远都是你自己嘛。读者也会腻，你自己也会觉得太局限了。所以那我讲当时讲那句话就是鼓舞我的学生了，因为太多年轻的孩子他们是梦想成为作家而写作的，但是这个职业却不是你光梦想它就可以达到的。
你也说过您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学生们对文学有狂热的这种爱好，可是自己没有生活方面的经验。
没错。对。
那我们一会儿可能再继续展开哈。
是。
那能不能够跟我们大家说说您自己的故事，生在台湾什么地方，在什么样的环境里边长大？因为我们看到您很多的背景介绍都不断地提到一个地方叫中华商场，而那个地方其实就是您出生长大的一个地方，是吧？
对，这个地方已经消失了，它可以说是台北市最核心的一个地方。
您是生在台北
西门町
啊，
台北车站之间的1公里多长的建筑物。
那现在也是最繁华的地方，最热闹的地方，是不是？
但是以这个建筑物在的地方变成马路了，变成一条大马路了。那中间的安全岛种了很多树，所以我每次回去那个地方还蛮感伤的。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1949年的国民党战败，
退守
台湾的时候，对。他带了一批这很大量的军人，那这很快的这些军人也会年纪也会老去，他也不可能永远是军人，所以慢慢有些人没有办法谋生，他就在那个地方聚集起来，变成好像是一个贫民窟一样的地方。那台湾同样也会有一些乡下到台北来发展的人，那他一样没有办法一下子找到职业，也就聚集在一起了。那后来政府没有办法就盖了一栋商场，其实是8栋商场来安置这些人。
所谓的商场实际上是住宅
它是复合型的，在一个2平，台湾的这个单位叫2平多，也许平方米的话是不是6-7平方米而已，7平方米左右。它这么小的空间里面，它分给你这么小的空间，你做生意也住在里面，它的空间非常非常小的。
等于是一种安置哈。
对，这是安置。
如果每一个人自己能够占有的空间，每一家人能够占有的空间都这么小的话，
嗯，
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是不是这种邻里关系大家的关系也都更密切，谁家也没有什么隐私，有什么事情大家也都知道，
嗯，没错的，没错的，对，这就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在那时候当然觉得很不幸，你要活在一个贫民窟里面，但我现在回想起来非常的幸运，因为我会听到不同的语言，看到不同的人生。以现在台北市的状况来讲，很多年轻人都活在自己的小社区里面，小家庭单位里面，他没办法看到别人的人生。可是我们当时不一样啊，邻居过世啦，结婚啦，
谁家做什么菜啦，做什么饭啦，
啊，
一闻味道都知道。
因为没有厨房的，我们全部都在那个靠着铁路的这一面煮饭，前面就是火车，煮饭的时候火车就从你面前开过去。
您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生活了多久呢？
我一直到我大学二年级的一年级到二年级之间，这个地方才拆掉。
嗯，
那我家一直都在那边，20年左右，20几年。
这样的一个生活经历，体验，
是
对您以后的写作创作是不是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太大的影响了。台湾后来发生了很多关于各式各样的政治上面的问题，社会上面的问题，在我们那个社区里面早就好像上演过一次了。因为它就是一个复合的一个空间，
社会的缩影。
嗯，对，就是一个缩影。
嗯，
那里面的很多故事都是大时代的，对我来说，我相对会比较同情不同遭遇的人，因为我看到了很多职业军人，他们就是一个人在台湾也是很孤独的。那很多台湾人从乡下来到台北来奋斗，他们一样不被那个一般有钱的台北人接受，就做很基础的小生意，然后在那边有钱了，致富了，可以看到很多这种不同的人生。
那有没有什么让您想起来至今难忘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两件，至今难忘的人物？
在我的小说里面有一个人物很重要，他是一个实际的人物，也在台湾一个很有名的导演侯孝贤的一部作品里面刚好有一个镜头拍到他。
嗯，
他是一个退伍军人，小时候觉得他是个很可怕的人，因为他断了一只手臂，上面有刺青，当然就是那时候国共战争的状况这样子。我当时非常讨厌他，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把他的欲望他的怒气什么也都会表现在对待商场的小孩子的身上，因为他没办法对待大人，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孤独的，可是小孩子没办法反抗他，有时候他会对我们做一些猥亵的动作或什么嘛，因为他就是一个人这样子。可是我有一次半夜的时候上厕所，中华商场的人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对，我去上厕所的时候听到他哭，他自己在厕所里面哭了。我当那个时候很小，我不能理解是什么事情啊。后来也陆陆续续听到他一些事情，比如说他的钱被骗走了，因为毕竟很孤独嘛，台北一个人可能喜欢上一些年轻的女孩或什么，但这些人当然不是真的爱你，因为他退伍军人，他有一笔钱在身上，所以那是我蛮难忘的一个人。因为到了后来的时候，就是接触到的人都不像他这么的给我这种情感的立体。
那您刚才说了，实际上您住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这样的一个地方呢，是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缩影啊。
对，对，
您说包括后来台湾上演的很多大的事情，实际上在这个小小的社区里边早就上演过了。
对，
那我们想台湾真的在当时那样的一种情况下，你看有日本占领的这个历史，有这个国民党大陆人在台湾被很多人称为外省人的大量的这种涌入，还有在这个台湾本土人对外来势力的一种或者说是抗争也好，或者说是矛盾也好，大家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纠结在一起。
对，
那反映到这个社会上，反映到文学上，是不是我们也都能够找到所有的这些纠结的痕迹？
是的，因为国民党49年来到台湾之后，他在教育里面很彻底的实施他自己的专制思想，他的这种方式，那所以我们认识的作家几乎都是从中国大陆迁移到台湾的这批作家，反而台湾的本土作家我们是不认识的。
当时还包括很多 国民党军种的作家是吧？
是的，
也写了
很多。
很多
作家在台湾，很多作家本身是军人，而且是高阶的军人。
嗯，
这点也蛮特别的。
嗯，
但是49年之前，台湾的作家还是用日语写作的。
嗯，
他也只会用日语写作，不会用中文写作的。可在49年之后呢，国民党限制他们不能用日语写作了。
嗯，
所以这些作家等于失去武器一样，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所以我们有很长的一段空白，我们认识的作家就非常局限的，甚至不是中国武士时期的一流作家，不是鲁迅、巴金这些一流作家，不是的，因为这些人在台湾也是禁书，沈从文也是禁书。
嗯，
那我们认识的真的就是跟随着政府来台湾的，有一部分我认为不算不上是一流作家，可是在我们的这个教育里面都要反复的去读他们的作品。
嗯，
很令人伤心的一个现象。
但是从1960年代开始，
嗯，
台湾的本土文学好像忽然就开始复兴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您说的那种用日语写作的作家，虽然他们已经被限制了，失去了他们的舞台，
对，
但是新生的一代作家，
嗯，
比如说白先勇啊，比如说黄春明啊，
嗯，
在台湾的文坛上是形成了一股影响很大的势力。可是我们就拿这个白先勇和黄春明来说，
嗯，
好像他们的这个代表的角度啊，他们的立场啊，他们的想法又完全不同。
对对，
白先勇完全是外来人。
对对对，
他的作品当中好像感觉就是找不到根，
是
有家不能回的感觉。而黄春明就是完全的本土，嗯，关注本土人物的小故事。是
是是。
那他们的作品对您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
对我年轻时候来说，不管是白先勇或黄春明都是非常崇拜的大师级的作者，
嗯，
但是很多东西是在缓慢的阅读里面我们感受到的。比如说白先勇他本身，他父亲是大将军
白崇禧，
对， 就是一个这个
我们的听众大概都不太熟悉白先勇，也很熟悉白崇禧这样的一个
名字。 是一个、
嗯，
所以换句话说，他本身的家世背景是很雄厚，
很显赫，
对，很显赫。
其实就是到了台湾之后也还是相当有地位的人，
对，
是吧？
所以在他的小说里面非常的精彩，可是也可以读到一些他对台湾人的一些看法。
嗯，
我还记得台北人里面有一篇小说里面就写到说，这个台湾的因为可能地震台风太多了，所以都长得不那么漂亮。
嗯，
就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不同角度的外来的，
还是有一种内心有一种优越感。
是是是的，
嗯，
那
台北人是他的一个小说集，
是
他的小说集
是吧
？
那相对之下，就黄春明，他出生在这个宜兰的乡村，
嗯
啊，所以他的人物典型很合乎我们自己的感受，至少是我这一代在台湾长大的小孩子，
嗯，
如果我们是在乡村成长，会觉得哎，黄春明的小说的人物好像我们的邻居一样，非常贴近的。
可是他关注的一些人，嗯，比如说很著名的那个看海的日子，
对，是
写的是一个妓女。
是是 是。
难道那个时候您说您周围都很熟悉的人，包括这些底层的人，包括像从事性行业的被迫的，
嗯，
我们知道好像我记得当时那个女主人公是14岁就被迫去做妓女的，是吧？
这个故事我听黄春明说过他的经验啊，就是他的这个小说的原型。
嗯，
那黄春明说他到台北去找工作的时候，其实考试准备考大学，那中间有一段时间呢，他就去当学徒了。那当这个学徒就去帮人家修理电风扇，
嗯，
电器。那他的师傅呢就带他到台北的林森北路啊，比较是情色行业的一个区域去修电扇，所以他才接触到像妓女这样的底层人物，
嗯，
成为他小说里面的人物的原型。
嗯
啊，那可能这部小说也是黄春明很特别的一部作品，是他人生经验里面很特别的一部作品。但是像其他作品，像清帆宫的这个故事啊，还有罗啊，这些故事里面的人物典型都
又不同了。
对，都不同，他都很像是台湾乡村里面的很立体的，
嗯，
我们说他的语言也很立体，性格也很立体，对我们来说是很接近
非常活生生的人物啊。
是是是。
那您觉得黄春明的小说对您有很大的影响，是不是对您以后对于社会底层人的关注啊，忽然想起来您小时候您生活的环境里边那些人物啊，然后怎么把他们也描写出来写到您的小说里边，都是有直接的影响的？
是的，
嗯，
特别是就是说在国民党的教育里面，他会贬义这个台语，就是一个低俗的语言，
嗯，
但到黄春明他们这一代的作家的时候，很勇敢的把台语写到小说里
面
的时候，
嗯，
他提升了他的
地位，
地位，
嗯，
因为对我来说，或者对政府来说，黄春明还是一个一流的作家啊，无论国民党怎么样改变，他都还是尊重黄春明是一个第一流的作家。
嗯，
连带的我们就觉得说，我在模仿他写作的时候，会觉得说，哎，这个语言是他不低俗的，他可以使用的，很有力的。
是，
那黄春明演讲的时候，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他讲到就是说，关于这个一个小孩子如果他要去做风筝。跟他父亲到林子里面去砍竹子，他就把这个做风筝的过程讲述所有的动词用台语去描述，很连续讲了十几个动词不同的动作。对，我记得我在台下听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对，这么细致的一种语言他却被贬义成说好像有很长一段时间电视上也不能出现台语。
变成了二等语言。
对，真的是二等语言。
但实际上通过这个作家的影响力哈，使得这种语言又重新复合，获得了它应该有的这个地位哈。
是。
那我们还是继续说一下黄春明哈。
嗯。
黄春明的另外一篇小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在中国在大陆的时候看到，给我的震撼也是蛮大的，就是这个《撒由那拉再见》。
哦，是是是。
啊，这个《撒由那拉再见》讲的人物呢叫黄军哈，就是一位黄先生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好像是他自己的一种感觉，当时我的那种想法是不是就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啊，描写的那些日本人到台湾到北投这样的地方去嫖妓女的那种过程，真的是让人气愤厌恶到极点哈。这样的一篇小说在当时，我知道日本对台湾有那么长时间的占领，
是
也的的确确是在台湾做了一些什么基础设施的建设啊等等等等，使得很多的台湾人好像说起日据时代还多多少少有一种怀念呀留恋呀。
是的。
可是在那样的一种情况下，他写这样的一个小说，实际上是不是也反映出了当时台湾人包括您这代人心里边暗藏的一种对日本的一种很矛盾的心情？
一点都没错。我这一代可能还没那么明确，我母亲那一代就非常的明确。我母亲常常在讲话的时候一面非常痛恨日本人的专制恐怖，还有就是不把台湾人当人看的殖民的方式。有的时候他又反过来觉得说啊，但是日本人至少在法治上啊，在什么建设上面他是有建树的。所以这点恐怕如果从台湾历史来看的话，要拉长一点把它跟这个国民党统治的历史一起合起来看，它变成一个比较心态，它一样都非常的痛苦。坦白说在我父母亲的那一代，他们觉得这生活这是很苦的，可他有个比较了。这个比较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在研究台湾文学是这么说的，比如说台湾文学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作家叫杨葵，他在日本人时代他也主张台湾必须要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主张议会。可是日本人关他的时间又有限，不是关很久，国民党反正关他关比较久一点。因为他的孙女是跟我是同事，所以有的时候拿这个当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说啊，所有的政权它都有好有坏的。可是对于我上一辈的人来说，他那个矛盾的情感不知道怎么解决。
可是我知道黄春明这样的一本小说哈，很短，其实字数也不是很多，可是当时在台湾是好像在很多年轻人心目当中是引起了很大的共鸣。
是是是，黄春明的小说在台湾当时非常畅销的，跟白先勇都是一本书可以卖到40刷50刷的，很少。
40刷50刷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再版。
对对，再印40-50次
啊。而且我知道我看黄春明我看白先勇都是在80年代的时候在北京哈，我想他们的小说对中国大陆的很多的年轻读者也都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啊。
是。
哎，那现在我就想问这样一个问题了啊，因为这个政治问题，因为意识形态问题，您也明白了两岸的这种隔绝，包括文学上的隔绝哈。
是。
您觉得您在台湾作为一个作家和大陆的文学的这种交往啊，对大陆文学的了解呀，还有大陆文学对台湾文学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台湾文学是怎么样被大陆的这些读者们所接受，这方面你有什么了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就我刚刚有提到一件事情，就对中国五四时期的作家，其实台湾的一般在我这一代成长过程中没有全面的认识的。因为大部分的作家被禁了，因为他们当时是比较支持
比较激进，
共产主义的，
对，
社会主义的，对，
是，
所以他完全被禁了。
嗯，
他们的作品我要到快要大学的时候才读到呢。
嗯，
那在台湾真的有系统的引进中国大陆的作家，特别是文革之后才出头的这批作家，就后来已经得诺贝尔奖的莫言，
嗯，
他们的作品大概在90年代才进到台湾的。那在当时有一个出版社叫新地出版社，就一系列的出了像莫言的作品、阿城的作品，在这一系列的出版品里面看到，那是第一波我认为这影响我这一代的中国大陆的作家，第一波的。
嗯，
啊，
什么样的感受看到他们？
当时第一个就是说语言上面的差异。
嗯，
台湾的语言不管是我们现在讲的北京话、普通话或什么
国语，
其实也 不一样、嗯，就是跟中国大陆使用的不那么一样，特别显得书面语的时候差异是更大的。
嗯，
那其次就是他们的人生经历跟我们的差异，因为台湾恰好就从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我是1971年出生的，所以我们这一代的经验都比较平顺一点，比较像是在一个这个开始富裕的社会里面长大的一代，
而且文明程度也都在不断的发展的一个社会里边哈，
对，就不太一样了，苦难相对少的。
对，
可当时引进了很多中国作家，大量的就是伤痕文学，那对我们来说是个冲击，因为我们并不真的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事，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之后，
知道了很浅薄，很浅薄。
那通过这样的文学作品的交流，通过对于大陆文学作品了解，实际上对于中国大陆社会，它过去这么多年是怎么样的在变化着，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百姓们是受过什么样的苦，后来又是怎么样逐渐恢复秩序，建立幸福，都是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我觉得透过这个作家的对社会的了解是很细微的。
嗯，
像我自己的话很喜欢，如果现在中国大陆作家，我很喜欢阎连科的作品。那透过阎连科的作品，他表现出来的那个社会整体的荒谬性觉得很突出，那也很让我就是感受深刻，可以看到在经济发展底下的其他比较深层的问题。那同样在台湾的作家，我们讲说作家他不能只是口语上爱这个地方，描述这个地方的光明面跟幸福的那一面，作家有时候他的责任更残酷一点。在台湾这样的一个地方，目前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它的深层的问题是什么，作家要必须有勇气去揭露它。所以我觉得透过就两岸的这个作家，对读者而言是一个深层认识对方社会的机会。
嗯，非常好。那我们说了半天都是在说别人。您呢是到墨尔本来参加这个作家节哈，您自己因为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了，那现在能不能够我们用一点时间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自己的作品。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您在写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之后，因为影响不太大，我看了您的这个资料里面好像说您就要坚持写到30岁，如果到30岁还没有写成的话，还没有成名，或者说没有被社会认可的话，就不写了。
因为在台湾我们从事这艺术工作有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在于这个社会体制不太尊重艺术家，或者说长辈们的想法也不太认为，不管任何艺术他都觉得是没有用的，
不能够维持生计的，
对，不但不能赚钱，恐怕连地位也没有，
嗯，
就这两者都是没有的，
嗯，
所以我自己搞不清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的写作欲望很强，我想走这条路的欲望是很强的，可是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天赋，或者我写的是好还是不好。这么说吧，如果说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 NBA 的篮球员，但是如果我没有这个先天条件，
没有这个身高，
对，我这个不过是个空想嘛，
嗯，
那何必呢？所以我当时想说很有可能就是我的作品没有被注意到，是根本我没有这个天赋，
嗯，
所以我大概给自己做一个设限，真的写了这些东西，写了这么多，大家都觉得我写的不好的话，那何必呢？人生恐怕不是只有这条路能走。
还没到30岁的时候，29岁忽然就一炮打响了，
也不是，也没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自己对生活的焦虑，
嗯，
因为虽然我们说，也许为了某种理想性，你生活上面可以牺牲一些，可是你很难长久燃烧下去。如果都没有肯定，至少在精神层面上要有肯定嘛，
嗯，
要有读者肯定你，要有可能前辈作家肯定你， 要有那么一点虚荣感，
嗯，让您有了信心，改变了想法，要坚持继续写下去的是哪一部作品？
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我有一个散文集叫《迷蝶志》，写的是台湾的生态跟台湾的蝴蝶。那因为他得了一些奖项，那当时我觉得对我是蛮大的鼓励。
那是一个散文集，
对， 对。
那后来您怎么又开始写小说了？因为散文和小说它之间好像还不是很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
是吧？
因为我第一本作品是小说集，那我自己梦想也是成为小说家。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觉得小说自由很多，
可以虚构很多在现实当中不存在的东西，是吧？
没错没错，而且散文呢，特别是我想在台湾发展的散文呢，有一种美文的倾向，就是修辞漂亮。通常散文家看起来也人格高尚，很少你看到散文家是人格低劣的，至少他不会在作品里面表现。
嗯，
散文我认为他有一个假面是这样子，
而且太甜了。嗯、
对、
嗯，
但是小说我们可以诚实的去写出这个人的很多面相，
很多
比较立体的，
嗯，
对，黑暗的部分。
好，你有一部小说叫《单车失窃记》，那这个小说是不是就是和您小时候的生活经历密切联系在一起？能不能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这部作品？
这本小说就这次在澳洲的那个 Tex 出版社翻译的这部小说、这部小说恐怕还不是跟我人生经验最有关系的，因为它是在一个前一部小说的基础上面发展出来的一部小说。2007年的一部小说跟我的人生经验比较有关系，叫《睡眠的航线》。
嗯，
这本小说写的是我以我父亲为原型，
13岁的时候到日本去，要建造世界飞得最快的飞机。
对对，战斗机。
嗯，
当时日本仗打到最后的时候，青年人都耗尽了。
嗯，
所以他们不得不征用这些13岁、14岁的少年去制造战斗机。
当时也有很多的台湾人被日本征召去来做这些事情，是吗？
是，总共7000多人、这么小的孩子总共有7000多人。一方面它反映出台湾历史很悲哀的一面，其实到后来因为台湾的教育的关系，很多很多年轻人不晓得当时轰炸台湾的是美军，他会搞混那个敌我之间的分界，因为当时台湾人就是日本的一部分嘛，所以敌人是美国，但他搞不清楚。那当时我父亲他到日本去制造战斗机，我后来查资料才知道的，日本人给他们的承诺是说给他们一个初中毕业证书，当时初中毕业证书是很可贵的，所以这些13岁的小朋友就回家偷了印章，自己盖了章就去了。他没有想到这是一条不归路嘛，一方面美军轰炸日本的时候是以兵工厂为
主要目标
的，所以很多人在这个美军的轰炸下就死了。
嗯，
那其次是那样子的人生经验在他们的人生里面出现了太大的伤痕了。一个13岁的少年要去承受那时候战争的带给他们的压力跟错乱，实在是我很难以想象的事情，
代价是非常的巨大的。像您说的，很多人在13、14岁的时候就为了一个非常不清楚的事情，自己都没有搞明白的事情，
没错，
就把自己的宝贵的生命失去了，是吧？
对。
那您父亲回来是跟您讲了这段经历，还是您自己后来偶然发现了，然后把它作为您的故事的一个主线写了这个睡眠的航线？
他是完全没讲的，他到过世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在他过世之后我才看了他抽屉里面的东西，他上锁的一个抽屉里面的照片，知道这些事情的。那之后我就开始做一些研究，那这过程我认为也很具有象征性。台湾的年轻一代没有被教会认识台湾历史的，完全不晓得，
完全是一段空白。
对，是空白的，所以你必须靠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去把它填补回来。所以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就花费了很多这样的精神。那这本小说到最后有一个尾声呢，就是这个父亲消失了，当然我用的是一个比较象征性的手法。当时就有个读者写了一封 email 给我，就说那这父亲不是骑了一个脚踏车回家吗？那脚踏车不是停在中华商场对面的中山堂吗？那脚踏车到哪里去了？其实我是完全忽略这个问题的，我觉得那无关紧要。
读者非常细心，
读者很细心，我在当时回信给这个读者说，以后有机会我写一本小说来回答你吧。
最后就写了这个
是单车失窃记
啊，单车失窃记。说起这个单车，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因为，在中国大陆，我们刚才说到语言的问题哈， 大陆不会叫这个单车，
嗯，
也很少叫脚踏车，
对，
好，那好像从我们长起来的时候，同样的东西我们叫自行车，
对对对，自行车
也是很有意思。
台湾就台语的话就叫蹄背，是铁马
啊，
铁的马。
难怪在有的介绍里边说铁马失窃记，
对对 对，
那能不能够简单讲两句这个故事的梗概？
这个主人翁呢，花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买他父亲失窃的那辆丢掉的那辆单车。他想要把它找回来，他认为是他父亲留下的唯一线索。
嗯，
可借由找这个单车的过程中，他慢慢的挖掘到了很多故事。这车子流露到很多人的手上啊，这些故事一方面揭露了就是日本殖民时代台湾人的一些苦难的经验、从军的经验，也揭露了当时的日军攻打马来亚半岛的这场战役，主要就是以一个银轮部队、骑脚踏车的部队。那后来又连接到了这个台北人的一个共同记忆，台北动物园里面有一头全世界人工养殖活得最久的一头大象叫林旺，
嗯，
这头大象原本是这个缅甸部队的，被日军俘虏了变成日军的，后来日军又被孙立人的部队俘虏了，所以他又变国民党部队的，那最后来到台湾了、
啊、
我认为这头大象的命运真像那个时代的
人
平民，对，
真的像
他没有选择权的，
嗯，
对，
真的是很好，用一部脚踏车把所有的这些故事都连起来了、嗯、哈。那您如果说单车失窃记和您的早期生活联系还不是特别密切的话，那另外您的作品《天桥上的魔术师》是不是就跟您的生活联系非常密切？
是是是，
写的都是您很熟悉的人，
对，都是童年的故事。
嗯，
那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我现在跟学生讲起来，他们都觉得很有魔幻的感觉、
啊、
因为各种特别的人在里面啊，他隐藏在里面。比如说我里面有个故事叫唐先生的西装店、
嗯、
写的是一个做西装的师傅，当时会穿西装的人很少很少的，但是这个唐先生的西装店，我童年时候记得就是我搞不懂他为什么可以生活，因为像我家开鞋店的，我们都要在前面在叫卖才会有客人进来啊，他都不用了，他门都是关着的，
嗯，
那就会有络绎不绝的人去找他做西装，
全靠口碑。
他很可能是本来在1949年迁台的这批人里面，他就是一个名声卓著的西装师傅、
啊、
只是我们对我们来说他就是一个外来的人、
嗯、
不知道他的底细，他又只有一个人来台湾，所以可能有一些政府的高官会去找他做西装，我们只是觉得这个人很特别，他又安静，
嗯，
不说什么话，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哈、嗯。我在想，您刚才讲，一方面您当年住的地方，那个叫中华商场的地方已经荡然无存，
是
那一段历史就整个抹掉了。
对对。
可是，在您的书中呢，把当时的那些人物、那些环境也都记录下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哈。
希望
那如果您的学生说您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觉得好像很魔幻的感觉，
嗯、
可是我在看您另外的一部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复眼人》，我才觉得好像是充满了魔幻的感觉。
嗯、
那能不能够简单跟大家也说两句？
台湾是一个复合文化的一个岛屿啊。
嗯，
我特别觉得台湾的原住民文化影响了台湾文化非常的深。
嗯。
那台湾当然民间有一些道教的文化本身就具有很深的魔幻性格，可是原住民的文化更是如此，对我来说更是如此，所以当时我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我就希望把这些文化编织进去。那刚好我看到这个新闻，就是太平洋上面有一个这个垃圾涡流，就人类丢弃的垃圾慢慢因为洋流的关系聚集在一起，
这些垃圾，
对，
在大陆是叫垃圾哈，可能我们有听众朋友听不太懂
是
在这说一下，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岛屿。
对，而它不是像我们想象真的岛屿，但小说里面我刻意把它写成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嗯、
所以那个故事是综合了一个很像是环境预言的一个魔幻小说、
嗯，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您可以到网上去搜索一下，可以读一读吴明义先生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几部作品。您在《单车失窃记》里边有一个题注，那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说那是一个很难哀悼的时代、
嗯、对对
对，也是很难去爱
的时代，
能不能够讲一讲您的这个含义？
我很感叹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问我母亲谈她的人生的话，她怎么讲就是那个时代，
嗯，
他不会讲后来他结婚生子这些事情，他讲的都是怎么躲空袭啊， 那时候怎么在可怕的战火里面要去捡零头叶当柴火，问他怎么跟我父亲结婚的，两个人怎么成为夫妻的，这他也含糊其辞。
那些都不重要了
啊，对，都不
留的最深的印象都是那些非正常的生活的镜头。
对对对，
所以是一个很难哀悼的时代，也是一个很难去爱的时代。
没错，
太有意思了啊。我们还发现您呢做过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除了写作之外，您说累了以后要去放松一下就去种地。
嗯，是，
这是怎么回事？
我自己在这花莲有一块地，就是种一些农作物，
农田。
对对对
啊，多大的一块？
台湾的话我们算法是800坪，2.5平方米是一坪，2.5几平方米是一坪。
那也是很大
很大很大。
您一个人？
没有没有，我跟我太太。那我们一部分只种很小的一部分，其他的部分我们留给那个动物啊。一方面我就可以去看鸟啊，二方面就我讲了，因为写作是个劳脑力的事情，但是耕地不太一样，你在那边锄地的时候，什么东西什么念头都不会在你的脑袋出现，只有累嘛。
那如果用您说过的那句话，任何职业都可以成为作家的本业的话，那种地本身是不是也给您带来了很多写作的灵感？
一点都没有错。我下一本短篇小说写主要的角色都是台湾的动物，包括我在种地，后来有一只鸟变成我小说里面的主角，它只要我一开始在那边种地，它就会飞出来，它要吃我锄地锄出来的虫子
啊。
对，但是我当然可以不这么想它，我会想说它认识我了，它有什么事情要跟我
倾诉。
对对对，所以对我来说这些经验它不但是现实性的，有的时候它是超现实性的。
太有意思了，非常期待着等着读您的新作哈。这一次来墨尔本参加墨尔本的这个作家节是第一次来。
对对，第一次来。
有什么样的期待，有什么样的打算？
我现在脑袋还一片空白，
刚刚
今天早上才下飞机。对对对，但是我每次到一个新的国家，然后这个国家有出版我的作品，这都更接近我梦想的一部分。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看了很多世界各国的作品，非洲作家的作品，欧洲作家的作品，我都难以想象这个我素未谋面的人，这么遥远国度的人影响了我的人生，他的人生观影响了我的人生。
澳洲的作品以前看过什么吗？
像今年台湾有翻译一部很棒的这个澳洲作家的作品啊，英文书名叫 The Narrow Road to the Nose。 他用的是那个一个日本的俳句作家的书名啊，就台湾翻译这部作品的时候，刚好就是我写序的，所以他又写的也是二次大战，关于澳洲的部队在新加坡被俘虏了，
战俘，
对，然后到了这个泰缅边境去制造去做铁路啊，这样的一个故事，
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一段历史哈，也是年年澳大利亚的军人节也好，或者说是缅怀过去的这些为国捐躯的人，这个时刻呢，大家都会提起这样一段历史了。
对啊，非常精彩的一部小说。
好，
是
也是非常期待着能看到这个译本哈。刚下飞机是第一次来澳洲，
是
对墨尔本、对澳洲是什么样的印象？
我的印象中，澳洲是一个生态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最初的印象就是这些，我空档的时间有安排了，想去国家公园啊，或一些生态区走走。
也希望您能够看到澳洲特有的动物，将来这些动物不管是袋鼠啊、树熊啊，也都出现在您的小说里边哈，和您的这个耕地时候的出来的这些小鸟啊，他们有一个交流，一个交往。我瞎说哈，这
谢谢，
非常非常感谢台湾作家吴明一来墨尔本的参加墨尔本的作家节，今天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台湾文学、关于他的作品的故事，非常非常感谢你。
谢谢，谢谢。